古法浪漫的西直门。程梦不止一次来过北京城，自认为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夏季干热的天气，耀明的阳光晒得地面直烤腿，他躺在房间里哪儿都不想去，蔫蔫的等待宾馆预定的返程车票。程梦在京城里有许多同学和朋友，但是他没有想去麻烦他们。北京很大，从东城到西城的时间赶得上自己在家下一次乡了。当然程梦的好几位朋友有车子，好多次提醒他，但是程梦想那又怎样，还不总是塞车。每每他望着滚滚涡行的车流，总是有点幸灾乐祸。程梦的同学素知他的德行，都是陪着笑说还是在小城市生活舒服啊。程梦很喜欢汽车，在家没事的时候总会到城外的公路上跑上一阵子，在宽阔的大道上一脚把油门踩到底，风驰电掣的感觉简直酷毙了，就好像阳光溅碎了噼噼啪啪的流光溢彩洒落了一肩。程梦喜欢这样，就像他的性格一样，他常常宁愿独来独往，也不希望总是面对着谁。北京好是好，就是人太多了。他以前对朋友总是摇头，言外之意还是老家好，有时举例说明，你们北京还能见到蓝的天吗？客房里的空调有气无力的听着嗡嗡嗡的声音，不知怎的程梦想起了成语气若游丝，这本来是联系不上的事情，但是他忍不住总去想，而且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无法排遣。他有些恼了，啪的关掉电视机，画面上激烈拼抢的绿茵场输得变得一片黑暗，欧洲杯喋喋不休的解说停止了，似乎留下了袅袅的回声。这时手机响了，打开一看是北京的号码。你好，程梦一直是个礼貌的人，很少出言不逊。您是北风吹吗？电话里传来金腔金韵的女声。是我，你是谁？我是梅梅呀，声音变得很兴奋。嘿，连我也不知道了。哦，程梦笑了，他知道他是他的网友聊天室里泡出来的梅梅，他知道他的手机号码，隔三差五的总要联系一下。北风吹是程梦的网名，梅梅曾说这个名字怪怪的，叫人过目难忘。怎么好几天没见到您呢？北京人说话总这样客气。程梦在公共汽车上看见过两个女人抢座吵架，几乎是对骂厮打了，称谓用语还是您您您的，觉得滑稽可笑。哦，是挺忙。您是不是又出差了？是。那一定走得很远了。电话里头梅梅在认真的推理演绎，一边还咯咯咯的伴着笑声。是。一般情况下程梦的话很少，在聊天室里常常是梅梅讲的多。北京这几天很热啊，梅梅发表着见解。我知道，程梦点头肯定。那你到底在哪儿呢？真想知道，他问。那当然了，你不会在北京吧？是。什么是是是的，就不会说点别的？梅梅有些不高兴了。我现在真的在北京，程梦突然提高了语调说。真的？笑声突然停止了，梅梅有些半信半疑。是啊，真的。说到这儿双方都停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沉默着。程梦忽然有些尴尬，听见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还在吗？话机里的声音怯生生的，程梦沉思了片刻。那么我下了，典型的网络语言。好吧，再见。关掉电话，程梦呆了半晌，随手抄起遥控器，电视里还播放欧洲杯录像，字幕上显示的时间已经到了，比分0-0，没意思。他摇头嘟囔了一句，正想调频道，猛地听解说员激动的声嘶力竭，进了进了。定睛一看，只见看台上旌旗翻飞，疯狂的葡萄牙队员拥抱成一团，镜头拉近了罗马尼亚队员沮丧的面孔。 程梦并不知道他该站在哪一方，有点不知所措，瞧着反复播放的慢镜头觉得惋惜，呼声惆怅，不由长叹了一声。电话铃又响了，他迟疑了一下接了起来。是我，梅梅。哦，怎么了？您住哪儿呢？
首都北京。
别贫了，我是说您在哪个宾馆。
必须告诉你吗？
我想应该是。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忘了要您出来聚聚。
一定要见见？
对呀，我总得尽地主之谊吧。站在北航汽车的站点，程梦觉得下午的阳光是那样的灼热，稀疏的槐树的叶子遮挡不了无处不在的热浪，只片刻功夫就汗水浸浸的。回身抬头望得见的高楼顶端，大唐电信的巨幅标牌，马路的对面正忙着拆迁，不时卷起灰尘。375路的公共汽车来了，售票员将身子探出窗外，用力敲打车厢吆喝，西直门啊，西直门。公共汽车沿着学院路狂奔，原大都城墙遗址和工地围墙上的宣传画看上去了无情趣，遇到路口或者减速刹车时，375路就发出巨大的令人心悸的摩擦声，尖叫着抖动着，一如粗糙的砂纸磨砺着划过心头。脸颊、背脊、胸脯和臀部构成了热乎乎的围墙，窗外浓烈的尘土和男女混杂的汉字酸气包围着程梦，他觉得自己快要麻木了。他感觉到有汗水顺着胸脯流下来，很迅疾地一直流到裤腰，身上有痒痒的火辣辣的感觉，程梦知道他要生痱子了。该死的天气，正在咬牙切齿，前面一个花白的头颅努力地转了过来，友好地冲他一笑，哪有前两天热。西直门立交桥如今变得十分陈旧，车流滚滚在上面涌动，地铁站附近乱乎乎脏兮兮的，人群擦肩，有些人看上去很傲慢地戴着款式不等的墨镜，沉着的就像只有别人才热得发慌。程梦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脖颈和肩膀在阳光下火辣辣的，眯缝着眼睛好半天，还是觉得有些眩晕。有人见他发愣，如侦探似的凑了过来，要不要发票？还有盯梢似的问，去八达岭吗？程梦挥挥手，差点说我烦着呢，但是他怎么会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德宝饭店门前有一座 A4 型的过街天桥，桥上铺着墨绿色的防滑布。程梦记得去年来这里时还没有天桥，看看表，时间还早着呢，就走上桥，扶在栏杆上，望着西外大街出神。天桥上有小贩练摊儿，卖旧书的，还有吞着买梳子的，地上的纸歪歪扭扭写着隐形胸罩背带。西直门百货商店就在天桥的下边，天桥直通商店的二楼。梅梅约程梦到这里碰头，程梦就进了这家商店闲逛。其实程梦对商店素无好感，但是今天却是个例外，他忽然觉得这家商店是多么好啊，清凉的气息让他感到惬意，望着自选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他感觉很愉快。转了一大圈，程梦突然认为不买点什么有些对不起商场了，白白享受人家的冷气又一毛不拔，那有多不讲究。买什么呢？程梦感到了困惑，买点水果还是工艺品，他能喜欢什么呢？初次见面总不能空着手吧。正在思考着，腰间的电话响了，一接是梅梅。商店的西边有一个叫菊花家常菜的饭店，我在那儿等你。出了商店的西门，程梦的眼睛一亮，原来过街天桥下有人在卖鲜花，买什么花呢？踌躇了一番，他对自己平日里的马虎大意颇为不满，思来想去买了一束马蹄莲外加几只剑兰，叫做菊花的快餐店的门躲在浓重的树荫里，不走近无法看得清楚。一进门，店里面寥寥无几的食客
和服务员的目光一下子投向了他手中的花束。程梦很快适应了室内的光线，发现临窗有两位女孩都盯着他看呢。一瞬间，程梦暗自埋怨自己的粗心，怎么没约个街头暗号，哪怕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也行啊。再不就举着纸牌上的书，北风吹或者美美。程梦飞快地想到了接站的情形，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有个女孩像唱歌似的说：“北风那个吹呀。”程梦走过去：“你是梅梅？”对方点点头，手一指：“请坐。”一台立式空调机正对着程梦，阵阵惬意袭来，把陌生感吹得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疑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程梦把花束放在餐桌上，然后伸手拉拉衣领，真热。看见梅梅望着他的神色，他马上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太没风度了，就像农民见了乡长时紧张的直搓手。梅梅并没有笑话他的意思，梅梅只是觉得程梦应该大大方方的和他握手问好才是。听着纯熟的京腔，程梦想地道的北京人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就像上海人习惯将南京、杭州叫做乡下人一样。目光凝视着相对而坐，梅梅羞涩地低下头轻声说：“这花是送给我的。”“
对，对。”
程梦有些结巴，忙拿起来递过去。“哼，在快餐店里送给我花，这可是头一次。”梅梅像是呢喃，听上去有些异样的味道。“怎么没有玫瑰啊？”梅梅抬起头，饶有兴致地观察他的表情。“这个可不是乱送的，语无伦次，但说的是实话。程梦他有家室的一个男人，怎么会向女孩，尤其是不明不白的网友送玫瑰花呢？”“您要点什么？”服务员边沏茶边问。谦让了一番，当然点菜总归是男人的事情，男人嘛，想吃总比女人在行一些。喝了一口清凉的扎啤，程梦恢复了常态，慢悠悠地说：“没想到你会那样的小，简直就是个小孩子。”“您比我想象的年轻多了，挺帅的。”梅梅在端详着他，对面那双红润的嘴唇开合自如。程梦不知可否地摇摇头。梅梅的脸蛋很圆很白净，鼻梁两边隐隐的有几颗雀斑。程梦想起广告台词儿：“大宝啊，挺好的。”记得电视画面里有一群蹦蹦跳跳的女孩，要是把这个梅梅放在里边能怎么样呢？程梦的脑子总是转得飞快，他常常没有来由的处于漫无边际的幻想当中，对此他很气恼，甚至讨厌自己。读高中时，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发育出了女性特征，这个念头折磨他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他的胸脯被课桌硌得生疼，这是类似于臆想病的想入非非。程梦要驱散突如其来的念头，就冲着大宝天天见挥了挥手。“怎么了？”梅梅一脸吃惊。“没什么。”“哎呀，你的胡子可真不少。”梅梅认真地看着他。“这个我没想到。”“络腮胡须需要每天剪草。”程梦想努力来点幽默，但是他没笑，自己觉得没趣。他也认真地打量梅梅，发现她的眉毛很浓密黝黑，未加任何修饰。程梦记得好像有个影星就是这样的眉毛，挺有个性的。燃起一支烟，正对着空调，烟雾没有升腾就消失了。梅梅招了招手，叫服务员拿烟灰缸，很熟练的语气。程梦问：“你吸烟吗？”“有时，闷的时候。”替梅梅点烟后，他们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就那么坐了好半天。梅梅起身去洗手间的时候，程梦发觉她谈不上娉婷袅娜，但很丰满。雪白的无袖连衣裙下露出白花花的腿，迈步时的裙子后襟有规律的左右摆动。她把目光转向窗外，来来往往的汽车、电车隆隆驶过，27路还有111路，路过动物园的，他想，仿佛听见了揪心刺耳的刹车声。一丝凉意从肩膀的缝隙间沁进来，打了个寒颤。 胳膊上的汗毛耸立起来，看着他觉得有些惊讶。程梦想起很多年以前小的时候自己滑冰掉到水里的情景，冰水顺着裤腿涌了上来，漫过小腿、大腿、腹部，淹到了胸膛。出乎少年意料的是，冰水居然是那样的灼热，如火燎一般。小伙伴们哭声一片，被人拉上来以后，棉衣很快就结成了像盔甲一样，寒风灌满了领口、牙齿，嘎嘎嘎的打颤的声音一直在程梦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痕。许多年以后，他还十分惋惜那只滑进冰层里的爬犁。梅梅回来了，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手拄着下巴望着他，姿势还算优雅。如果在网上，他会问想什么呢？但是呼吸着对面身体的气息时，他却无助的无话可说了。程梦感到了忧郁，爬上脊梁，这无奈的伤感似乎也传染给了梅梅。他在静静的出神，此时此刻他们都体验到了，其实他们一直就隔得很远很远，见一次面又能解决什么呢？程梦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细微的烟灰悄悄地飘落，梅梅在用手指敲上桌子的时候摁着烟灰，小心翼翼的，像是怕弄坏了什么。天色暗了下来，餐馆里的人一时多了起来，门前还站着许多避雨的，原来外边乌云密布了，接着滚过闷雷，大家都兴奋的仿佛在期待着很多重要的事情。雨说下就下，噼里啪啦的，视线被一片稠密的雨丝笼罩。往来的电车拖着长龙，轰隆隆的，好像街上水都在震动。玻璃窗对面是一个邮局，墨绿色的面包车依然驶入驶出，雨幕里面包车的尾灯闪闪发亮。程梦说：“好久没写信了。”梅梅附和的点头：“我也是。”雨住了。他们走出餐馆，融入湿热的黄昏之中，地上汪了很多积水，石阶下的排水口有浅浅的漩涡，路边的隔离带广告灯箱上面是秃头的葛优和咬牙握紧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一律眼睛蹭亮蹭亮的，让人忍俊不禁。可是程梦心思重重的笑不起来。空气很潮湿，京城的街头依旧车水马龙，如同生活的长河喧嚣不已向前流动。他们都有种预感，但是都很礼貌地尽量找些谈资。程梦忽然觉得落寞，瞥了一眼身边的梅梅，梅梅似乎也在想着心事，她在想怎么会和网络里的感觉不一样呢？她觉得心情被暮色吞噬了，程梦的心情嘀咕着网络的故事就要落幕了吧。可是他不知道这算怎样的结局，大概是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是一个无言的结局。他脑袋糊涂的像一团浆糊，妹妹脚下的高跟鞋嘟嘟的，听起来却觉得有气无力。槐树的影子婆娑，清风掀动着，响起微不足道的声响。雨后的西直门一点也不浪漫。一辆飞速驶过的出租车溅起水花，梅梅尖叫着跳着躲开了，碰了程梦一下，两个人都惊住了，互相望望，好像做错了什么。昏暗的光线映照着西直门地铁站的检票口，熙熙攘攘的行人不时地冲撞他们，列车进站和开走的声音呼啸着很夸张的回荡。就这样，妹妹伸过白皙的手，程梦握了一下，自己也认为在敷衍了事。再见。瞬间程梦的脑子里跳过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祝好。妹妹笑了笑，迟疑着又摆摆手，转身走下台阶，一级级走入隧道，很快消失密密麻麻的人流之中。程梦想起送给她的那束鲜花，现在还放在那张餐桌上吧。摇了摇头，踱步到报刊亭前，来张北京晚报。